就一起来看今天要分享的经文今天是我们继续我们福音书的经文是从路加福音今天会从第八节第二章第八节一直到第二十一节OK 所以弟兄姐妹手上有圣经也可以请你们打开或是你们可以看那个笔记的就第二章第八到第二十一节可以吗好我们回顾一下之前我们最后一次讲这个福音书的时候那时最后一句话是讲到耶稣基督已经诞生了就诞生在伯利恒的一个客店的马槽好了那个经文呢当然有很多的可以想象很多人会做圣诞卡会弄很多可以有代表性的一些物质但它的核心从来都不是那个环境因为那个环境实际上不是很可爱的 OK 马槽不是很舒服的地方除了味道不是很好就声音也不是很好就不要再想象其他的就是卫生各方面都不是一个好的地方但我们的主就在那一晚就降生在那里 OK 好你想当时呢这对夫妇就是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实际上一定要有很坚固的信心对吗因为他们是被天使就是启明的就天使来告诉他们这个事情那如果他一到一而再再而三许多许多的麻烦可能他就开始说哎呀算了对吧为什么要这样麻烦明明说是上帝的儿子要生在我的家但都没有给我任何的方便他的信心就很可能就因为环境他就变化但我们看经文呢就看到玛利亚跟约瑟他们就紧紧就抓着当时上帝借着天使跟他们说的话他们的信心好像不会改变一样就是在各种没有办法预测的环境之下仍然是坚信这是上帝的儿子这是上帝的预备那另外我们也看出当时天使了特别天使跟约瑟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天使就特别引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那句话就是以马内利对于他们当时的人来说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应许因为上帝竟然要好像人一样住在人的当中我们有时以为降生呢是好像去旅行这样就是去一下看看就走了 OK 以马内利呢它不是一个 past tense 它不是一个过去式的它不是一个完成式的以马内利呢就是一个永久式的当耶稣基督他取了肉身他与他的子民同在的时候呢他就不再与他们分开了所以这是一个持续一直到现在所以是一个极大的消息跟应许那一个时候实现了可以吗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从这个次序再看下去了路加福音第二章泡泡有没有带圣经没有 OK 好像你就要听了有啊第二章上次总理阿姨说她叫你读要不要叫你读一下好吧你就注意听了第二章的第八节我们一起念这个第八节记载的一段话他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这个记载可能每次在圣诞节都有的你想一下如果台上要有儿童演这个话剧或是圣诞的故事呢这一环一定有的因为它好像是经典但偏偏只有路加讲其实不是很多我意思说你看马太呢也没有特别去讲这一块就只有路加就特别提到一群的人呢是大家不注意的就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降生的时候呢我们主没有受到这些名人歌星明星政治家或是当时的宗教家来欢迎他 上帝却悄悄地为他的儿子预备了一批的人，是大家不注意的，这叫牧人。我在说啊，牧人没有很浪漫的，我们现在的人都觉得凡是这些都是好像很浪漫的职业，其实没有的，是很辛苦的职业啊。啊，羊不是很容易管的啊，所以这些都是被人所就是轻看啊，被社会所就是忽略的这些的牧羊人，他们在野地，就是没有人管的地方啊，就是在那里他们怎么坐夜班，就是 night shift 啊。晚上还得轮流看羊，那为什么有野兽啊会来伤害？不是说这个羊要去过夜生活啊，而是说有很多的野地，有很多的这些伤害羊群的东西。好了，上帝就选了这些人。其实当上帝这样做呢，这是一贯上帝福音的一个做法。我的意思是说，上帝很多时候他用一个反面的方式，是吧？因为对我们来说，如果耶稣是上帝，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万王之王，理所当然他应该是像邓小平说的，先让一小部分明白了，他说先让小部分富起来，他永远都是小部分的人富起来。那我们都觉得应该是让精英嘛，懂事的人明白了基督教，连再让这些懂事的人把基督教传给那些不懂的人，好不好？这是我们的计划，好吗？我们先让教会的同工属灵起来，连才让弟兄姐妹属灵起来，你可能就永远只有做一件事。那上帝的次序呢，就跟人的方法不一样。你看当时呢，上帝没有特别没有选啊，他没有用上啊那时的法利赛人，也没有用上他们文士等等，没有。 OK， 这就是上帝福音的我们叫做智慧啊，他向这些名就是名望的人呢，就隐藏了基督的荣耀，连却把信心给那些他拣选的人。通常这些被拣选的人呢，在那个时代啊，多数是人家看不见的，就是那些不明显的人啊。其实这次要证明一件事实了，就是上帝的福音必须是上帝的拣选。我再讲一次啊，如果福音是这样子的，你说有谁要信，对吗？你说我举个例子啊，你的女儿、你的儿子生病了啊，你去看医生，连那个医生呢，给你的孩子一罐药啊，就那个药呢，颜色是黑色的，又苦，味道又难闻，连跟那孩子说你一定要吃，你说好心啊，这是小孩啊，你要他吃你的药呢，你好歹也弄一个红色哈，还是漂亮点 cherry 啊，有一点香味，不要这样苦，甜一点好吧？不然你怎么期盼小孩要吃呢？对不对？好了，如果药非得要弄成这个样子，一定那么难吃、难闻、难看，那就只有拣选的人可以吃了。意思说，你只能够说你不吃会死啊，他就非得一定要吃了。你明白我意思吗？上帝就把福音预备成一个没有好看的外表 ，OK， 没有香的味道。耶稣的降生是被人鄙视的，救恩是成全在一个死刑的一个锯上，就是十字架上面。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血，不好听的话来的。如果我们说这是耶稣的钻戒跟黄金，大家都喜欢，对，大家吃的时候也比较高兴。没有，这是他的血，他的身体。如果上帝就是要把福音预备成这个样子，他要告诉你什么？他告诉你说，如果不是因为我的拣选，没有人会接收上帝的福音。因为一般的人呢，一看见福音就会厌恶、不高兴，甚至会看福音为卑贱。OK， 所以今天你应该明白了。如果你真的是明白福音的人呢，你真的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呢，你就看得出那一天呢，你是在野外的。因为你有一种特别的恩惠，是平常人没有。你看得出你是有何等的尊荣啊！因为上帝竟然拣选了你，让你可以领受一般人认为就是很卑贱的东西，就是福音，可以吗？啊！所以当你看这个 这个记载的时候呢，你应该把你自己看成是那些牧人啊，因为当时这些牧人呢，就是很，你可以说他们很诚心的啦，就是他们没有特别的想法，他们也没有想要做亚洲第一个养羊的人啊，或是什么的，没有什么特别野心啊，就说好了这样过日子，他们等候上帝的救恩来到，就在野外啊，可能很高兴的等待啊。这就是你跟我了 ，OK？ 那一天，上帝的恩惠就向他们彰显。你想，你得救那一天呢，是不是这样子？还是你那一天是刚刚拿了诺贝尔奖？早上拿诺贝尔奖，下午还领了什么金马奖啊、环球奖啊，还有什么我也不知道，总之有什么奖 ，OK？ 都拿完了，连了那天你才来觉知信耶稣吗？还是你会发现，哦，我得救那天，我认识耶稣那一天，可能你去教会很久啊。等到你真的有一天你明白过来那一天呢，通常你就是像这些牧人这样，你一眼看都是草地，没有什么可贵的东西，看自己何等的卑微，被人遗弃，但是就那一刻上帝的恩典就向你彰显，通常是这样啊。所以很多时候呢，我想你们真的是领会恩典的那一天呢，都不会是在一个很热闹，就是很吵杂、很热闹、很没有反省的，那个可能是你接触基督教的一天，但是你真的认识了我们的主啊，你真的明白圣灵的见证那一天呢，应该好像这些牧人一样，你等了一个晚上，终于啊，神的使者向你来彰显啊。所以第九节呢，就是一个安慰了。你看他们等了一个晚上之后呢，突然间第九节说，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惧怕。上帝真的是没有让人白等，就怕你不想等啊。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不想等上帝，所以我们老说上帝没有听祷告。实际上当人预备好的时候，其实上帝就用极大的荣光向牧人来彰显，不是一点点。在一个很漆黑的晚上，你知道天使，而且我们后面会看到，不是一个天使，是许多的天使啊，来向啊牧人来彰显，好像牧人很尊贵一样。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上帝觉得哎呀牧人没怎么读书哈、啊，给他一个我们叫丘比特啊，就是胖胖的哈、啊，穿一个小小的翅膀啊，够了，反正你们只是牧人呢、啊，叫一个小天使去讲两句，不是啊。我们当然也不知道那个天使是长什么样子，但实际上是有许许多多，好像这些牧人在神的眼中是何等尊贵，配得那样大的尊荣。讲一个消息，为什么要动用天上降多的天使呢？这就是你跟我，你知道你有多么宝贵吗？啊，你可能很觉得自己没什么，但实际上在上帝的眼中，上帝是动用了成群的天使来保护我们的。你可能觉得哦，我们有护身天使，有人是这样讲，就是左边一个坏的，右边一个好的，不是啦，没有这样，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是圣经的确没有说我们一个人有一个天使跟着你，好像人家遛狗这样，不是，我们不知道。但最少呢，你从圣经很多的经文看见，实际上保护圣徒的是一群啊，不是一个啊。你经常问我有什么这样重要，要这样尊贵的被对待，这就是上帝看待他儿女的心态。OK， 所以那一天呢，极大的尊荣啊，就赐给了他们。但是这个牧羊人呢，有一个好的反应啊，就是这里说他们的反应是害怕，很奇怪啊。你说给你那么大的尊荣了，为什么你还要害怕呢？那你就明白这一群人呢，他们不是像一般的那些好像啊文士啊，啊，不是像一般那些啊不是很就是很表面化的幸福。实际上他们的惧怕就彰显表现了，其实牧羊人是很敬虔的。你懂我意思吗？天使向人显现的时候呢，如果你很高兴拍掌啊，觉得哎呀天使你怎么你是几瓦的，怎么这么亮啊，你是不是我们现在买灯泡都是要看几瓦的，是不是 LED 的啊？你们省电了啊？如果你这么好奇天使呢，你肯定是一个不常读圣经的人，对不对？因为天使是代表上帝， 啊，当上帝向我们彰显的时候呢，其实99%的想法你都会觉得我死了，我一定是要被审判，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我说正常人 OK， 那一个不读圣经天天觉得happy go lucky 的人呢，他或许看到天使呢他会很高兴，他觉得天使来陪我吃午餐。当我们见神的时候，其实每一个罪人啊，就算是基督徒我们还有罪啊，都有一种很自然的反应，就是惧怕，这叫做敬畏。所以你看这批没有人管的牧人啊，他们的心灵是多么的正确。他们看到天使的时候，他们第一没有好奇，没有拿起手机来拍也没有搞一堆的事啊，他们就有一个状态，就是害怕。为什么他们惧怕上帝这个时候就追讨他们的罪？你看他们对罪有很敏感的心，虽然他们是粗人，我说他们只是牧羊人 OK。 所以今天实际上我们不需要看天使了你也不用等天使来跟你讲话，但是你今天每一个礼拜或是每一天，你们都有机会读神的话，有机会听讲道。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听讲道的态度太过轻飘了有时候我们听讲道就听一点，觉得这个好听我就多听一点，那个觉得不是很在乎我们就不想听。你有没有一点点天使的这个牧人的态度？你说神的仆人跟我说话，上帝的话读圣经上帝的话这么讲，马上就让你想起你的罪，为什么没有呢？是吧？所以我就常说，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很配的，是很就是很有体面我们是知识分子等等，你当心你可能是那天晚上在床上大呼呼大睡的人你不是在旷野天使向你显现的人，然后那些有权势的那个晚上应该都在睡觉，因为对他们来说又是一个平常的晚上，但是那一天是救主降生的一天 OK。 所以盼望我们每次读神的话语，听神的道，我们的心里面都应该有一个敬畏的心，因为跟你说话的不是人，是上帝 OK。 除非上帝开口说安慰你不要惧怕，我们都不能够自己安慰自己，何况我们有时连一点点的这种有时有啦，不是说一点点，但不多了的这种该有的这种金钱都没有这个是何等的可惜。好了，接下去了你看天使很明白第十节跟十一节我们读一下天使怎么说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那天使明白吗？天使有没有说吃饱了没有没有你们最近羊有没有生多几个没有天使马上回答一个最重要的，为什么这个惧怕可以难阻牧人不再听下去，这惧怕可以让牧人之后一切的东西都 block 了就是被阻挡，因为惧怕。所以天使马上解决这个惧怕的问题，就告诉他们说，今天不是审判，今天是拯救。我讲你读圣经应该是读到这些话吧，对不对？你每次读你看我们刚才是读什么哈巴谷，对不对？我们刚刚中学读哈巴谷，你读读读读读，他说上帝说他要上帝要让那些作恶的遭报什么什么，你说活该那些坏人，你应该想到自己嘛，对不对？因为我很多时候都作恶嘛，对不对？你读的时候呢你很害怕了，但是你再读下去你看见上帝说凡是有信心的因信要得生你应该说我得到安慰，因为上帝这时候就用他的话语，好像天使当时这样，就像了这些牧人给了安慰的话 OK。 那天使这个时候他说，我来向你讲的是恩典，不是讲审判所以这叫大喜的信息大喜的信息就是我们一般说的福音了主要内容是基督他是救主，大喜。为什么叫大喜呢？因为我们不再为罪而死，我们可以与上帝和好，这叫大喜。但是通常我们在听大喜信息之前呢 你应该要先有大难，你应该要先有坏消息，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吗，牧人呢之所以会因为天使的话而高兴，是因为他之前有惧怕，他害怕他的罪被审判，这叫大难，这叫坏消息。天使给他一个好消息，说不再害怕，因为在基督里你与上帝和好了，所以是真的是叫做喜乐的消息。有时讲福音就是难在这里啊，我们一开头就说信耶稣很好的啊，有福分的，我们很不敢让人看见他自己的罪，所以上帝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罪。你知道什么吗？哎，金华讲的咯，你说你坐我从法国来老讲这些坏东西，哇，法国地面大嘛，对不对？瑞士地面小嘛，所以不容易看见。其实也不需要等到这种事人才觉得世界的罪很真实。我们亲戚当中没有人有问题吗？没有人离婚吗？没有人生病？没有人伤亡吗？没有人被欺骗吗？没有人被人恶待吗？有啊，你明白我意思吗？很多时候人自己安慰自己太多的时候，上帝就让你看见人是有罪的。那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是，我也不是去分析报纸啊，反正我也不是警方人，但是我想告诉你，就是说是他可以有什么宗教背景，他有个什么什么精神背景，随便你讲。但是我想问你，问题是出在那辆卡车吗？是那辆卡车是平常也可能是送奶酪跟 cheese 的一辆卡车，没有区别的。 OK， 那件事情之所以严重，是上帝让你看见一个人啊，他的内心竟然可以有这样大的邪恶。你看，这是人类的底线来的啊！你看，我们小时候，我记得我不是很小了，我十几岁，我出国的时候，我第一次坐飞机去加拿大，然后我就听到那个空姐说：“啊，某某人，某某人啊，要快点报到，不然我们会把你的行李拿掉。”嗯，我们现在也听到。你会觉得，哎呦，航空公司这样吝啬啊！啊，就人不在意，连东西也不肯帮人家送。啊，你真的以为他是因为他觉得很吝啬啊？你不坐飞机，我不帮你送。他们的假设就是说，如果你行李在上面，你人不在上面呢，他就假定你会做坏事嘛，对不对？因为他们认为呢，没有人会炸自己的，就是他是怀疑你的行李里面有炸弹了啊，因为他们觉得。除非你自己人坐在上面，所以你就不会带炸弹。我想这个底线多少年了，才十几年，现在我想没有人信这个了，对不对？因为现在人很喜欢把炸弹带在身上，这底线过了。那你说你明白我意思吗？当人看见，好像我就常给人家，以前我是这样开玩笑，现在我也不这样讲。那以前人家说你住在法国很危险的，然后我跟我太太就常跟那些人说，怕什么？我楼上是阿拉伯人，左边也是阿拉伯人，右边我们住在中东啊。啊，家人来过他知道的啊。我住在叙利亚，没这样讲，我住在中东的。我住在我的邻居，当然有一些法国人，那多数左边右边都是阿拉伯人。我说我们很安全的，因为他们不会打自己人的吗？好，我现在问你，这个底线过了吗？早就过了。哎，好了。哎呀，这些恐怖分子不会打小孩的，过了吗？过了。不会打不认识的，过了吗？过了。你懂我意思吗？你就上帝一直让你明白，不是说哎呦卡车可以撞人的，原来。但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敢说，哦，卡车如果它是坦克，我们还觉得哦可以理解啊， OK， 因为它是武器，这是一卡，但是它用一个很平常的一只东西来伤害生命的时候呢，这就是挑战人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邪恶的底线。所以你看整件事啊，不是看新闻，数数数，84个人死，哇，这个是今年最严重的灾难。你是算数字啊，你就是遗憾那个开卡车的人，那个人啊，他叫做人啊，他跟你是一样的，你懂我意思吗？你以为你很好的时候，上帝让你看见你也是人，我们都有这个罪啊。他用一个同样的形象的活物来告诉你说，人是这样败坏的，因为你不承认你坏， 你总觉得你不错，你总觉得你文化比较高，你可以或许啊，你可以救自己，或是你可以做更好，不会的 ，OK。所以这些事情，我也不是说上帝一定会让它停止啊，但是呢，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求这个事情了啊，我们不跟上帝说啊，你一定要让这个世界今年够了啊，上帝84个人死已经很多了，不能再死了，你是这样说吗？不是，而是说让更多的人看见罪而悔改。当他们看见死亡的时候，他们有惧怕，因为死亡是罪的代价。如果死亡不是罪的代价，死亡有什么好可怕的？我问你们，你懂我意思吗？死亡很多时候让人怕，死亡不痛的。我没死过，但是你不要问我。我告诉你，真的，如果你真的死那一刻呢，他就是我也不知道还没有一秒这样长。很多人惧怕死亡，是因为死亡的背后的结果是可怕的，因为它跟一样东西连在一起，就是你的良心。你良心天天控告你是一个罪人，所以死亡就说哇啦，我在这里啊，你是一个罪人，所以你死之后呢，你的结局就是悲惨的，所以我们才惧怕嘛，可以吗？所以我讲太多了，不过我想回来啊，这个叫做好消息啊，这是好消息啊。因为当人在这两天或是这个礼拜还在想这件事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的坏消息很强嘛，对不对？你就应该把大喜的信息带给他，就说上帝在基督里面让人与神和好。其实有一点我也不知道叫做可惜啊，也不叫可惜啊，因为你也知道昨天前天啊，前天土耳其又发生事情，对不对？有什么政变的，其实那边伤亡也不少，真的不少啊。平民百姓被杀也是，我看没有过100了，但是也是很高数字的，好像报纸就提一提就算了。哦，因为是中东人嘛，是，你看到吗？有时你信我啦，我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啊，这些事情就很平常的。OK， 如果我们不快点悔改呢，越来越多的这种苦难会临到。但是人不悔改的心就越来越刚硬，以后你总是一年里面要听到几次这种事情，你就觉得很平常，你知道吗？啊，所以但愿我们可以被提醒啊，就是每次上帝帮我们一把了，把坏消息带给世人的时候呢，让我们不是跟大家说哎呀你很惨哦，你很可怜哦，要告诉他们说这就是罪，要悔改，有一个大好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 OK， 好了，让我们能够领会啊，当时牧人当然没有糟糕到这样了啊，但是他们因为就是看见自己的污秽，他们站不住脚的时候呢，其实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的是他们的大好信息啊。连另外一句话说，这个消息呢不单只是给犹太人的，是这关乎万民，就是说这个消息最终是给我们每一个，就是华人啊，每一个世界的民族。OK， 耶稣基督的消息啊。OK， 好了，特别提到耶稣基督是要生在大卫的城里啊。那你会说这个天使给这个牧人一个 GPS 的一个地址是吗？就敢说哎，在大卫的城里哦，所以你们要去那边找他是吗？应该不是的啊。你注意这句话，他特别提到这个地点呢，大卫的城里呢，他不是要告诉他你们要去那个地方找耶稣，而是告诉他们说这个是旧约的应许，因为他特别提到这一位弥赛亚呢，是你们一直在等候，就是上帝跟你们列祖应许的那一位，所以今天来了，所以他用这句话叫做大卫的城啊。但你不要问我为什么他们之后会找到，我想他们听到这句话，如果牧人是很敬虔的，他应该会知道说伯利恒是这个弥赛亚降生的地方。 OK， 所以我想这个应该不会成为他们很困难的一个挑战啊。 OK， 那好了，继续了啊。连另外一句话就说到耶稣基督呢，他是救主，天使特别讲，但是他还empathy 啊，就是说这个天使他用一个词汇特别叫做你们 的救主。那这句话其实是很宝贵的。那一般上我们有时讲耶稣，我们说耶稣是救主，其实很多人听了觉得也好啊，啊，好像我说岳飞，哦，我们小时候读历史说岳飞说民族英雄，哎，你们读了怎么样？觉得不错啊，但是你又不姓岳啊，你也不叫飞，你说又怎么样？你懂我意思吗？我们总觉得这是一种英雄啊，纽约有 Superman， 纽约有 Batman 啊。Iron Man 还有什么 Man， 现在我说 Captain Man 什么 Man 啊，很好啊 Spider Man， 但跟我没有关系嘛，很伟大，但跟我没有什么可能一点点的不是直接关系。这个天使跟他们说的不是有一位君王，不是有一位救主，他说是你们的救主，特别是指定他跟救主的关系，这也是你传福音要注意的。我发现很多的基督徒呢，他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他做基督徒他是糊涂的了，所以他每次呢都混在教会里面，就是他总觉得他可以躲在某一个人的后面，但是他还在教会，就是好像我问你说，哎，你信耶稣吗？哦，我去教会，那他不敢说的，他会告诉你他属于哪个教会，哎，你洗礼了吗？啊，我是哪一个牧师洗的，他总是要给一个形象挡着他前面 ，OK。他每次来教会呢，他就不是很明白他信什么，但是只要他在会众的当中他就 OK 了，因为他总是可以躲在某一个人后面嘛。你知道耶稣基督拣选的人啊，不是用巴士来拣选的，你知道吗？啊，这是东区的巴士啊，里面有一群人，不是这样讲的。天使说你今天不敢面对上啊，你躲在某一个人的后面的后面的后面啊，你总有一天一定要面对上帝。如果那今天你不能，那天你能不能？你能不能面对上帝说你是我的救主？经文是这样，每一个被拣选的都是上帝指定也认识的。所以当然我们不应该，我常常提醒啊，特别是我们教会不大，所以我们不容易，比较不容易有这个问题啊！你想一下，如果活前有200人聚会，一定有大概三分之一的人呢，是常常躲在长老的后面、执事的后面、牧师的后面。他们之所以是传道，哎，他们之所以是基督徒，是因为他们啊是某一个教会的会友。我有一个啊一个很已经认识很久很久的一个教会的人了啊，他小时候。就是 babysit 我的，你能想象他多年纪多大啊？我还是叫他安哥了啊。啊，认识很久，知道他很多的事情啊。嗯，没有做太多个人的接触了啊，当然很多都是听别人讲啊，好像我的父母提到他，教会的执事提到他啊。啊，这样多年的信仰生活，他一直在教会的，没有离开。OK， 连有一次发生一件事呢，才很让我哇重新看待他了，就是原来他一直来的信仰呢，是以牧师做他的根据的。有一次呢，他跟传道人就是有冲突了啊，就是因为一些的意见不合啊，说话不好，也就产生了一个不和解啊，那时他就很忧伤啊，他就锁在家里不出来，连别人去探他，有一个长老去探他，然后他就说啊，这次完了，为什么啊？说哎呀，没有得补救了，我讲了这样话没有得补救了，你懂吗？那一天我听那个人跟我描述，我才很惊讶，说这个人在教会这样久，一直可以撑到今天呢。是因为他跟牧师有一个关系，有一个好的关系。原来他跟上帝，如果你要我去讲他说你跟上帝的关系啊，其实他早就应该说他完了，你懂吗？他有多少生活上的选择是明明违背圣经？哎，我都很惊讶，为什么他过得那么好？原来他跟牧师很好，他常请牧师吃饭，他常跟牧师送礼，他常常恩待传道人。他只要看到传道人笑，或是传道人接受他的礼物， 他就认为是上帝接受他的律。其实他这种心态啊，完了，没有得救了啊，我们的关系破裂了啊，我不想去教会了，我把钥匙交给你，我不要，就是我不会再去教会了。他早就应该这样了，对吗？对神呢、啊，我说不应该是对人的。你就明白，原来这些年来他都躲在一个牧师的后面，他还没有真的面对过上帝。OK， 所以他不明白什么叫做个人啊，这个叫做救主啊，就是个人化的救主，好吗？好，我们继续看下一节啊，第十二节，我们我读了哈、啊，你们看就好啊。天使又给他们一个记号，天使就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那、啊、天使不单跟他们说，哦，有一个好消息哦。你看天使这里有点暗示他，因为天使也没有明说，哎，你们要去哦，大日子哦，那边没人哦，很冷清哦，去凑一下热闹，带几只羊去哦，没有了。天使没有暗示，特别哈，还没暗示，没有明示了，你可以说没有明明的讲。但是当天使说这句话说，说你要看见一个婴孩呢，其实实际上是告诉他们说，他们应该去寻求这个救恩，去寻求这位救主啊。而且天使特别给他一个记号啊。现在就问题来了，为什么天使要特别说有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个是什么记号呢？很平常嘛，对不对？我说新华我如果新华不认识我，我说啊，新华你放心，礼拜天到火车站接我啊。你看到一个男的啊一个中国人啊，就是我了啊，肯定你遭殃，谁都像那、啊、什么记号啊？包着布，婴孩包着布，不是很多吗？那、啊、你要明白啊，其实当天使讲这个东西的时候，真的也不是好像给地址这样。OK， 当天使给这个 sign， 实际上是要这些牧人呢被圣灵感动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不会因为眼睛看到的就是景况。的确，任何一个人呢、啊，那一天到那个地方找耶稣啊，如果没有事先被圣灵在心中里面工作，他都要失望的走出去的，你懂吗？谁去到那个地方，看见可能听到那个马的声音已经受不了了啊，再闻到那种味道呢，他可能还没有靠近就已经，明天再来吧，回家了。哎呀，等他大一点再来说了，是吗？你能不能到那个地方，就是好像闻也闻不到味道，听也听不见声音，就直接去跪拜这个婴孩，称他为救主呢？除非上帝把一个记号放在你心里面。所以这个记号应该不是只是一种纯粹哈、啊，好像叫你认人的一个记号，是一个恩典的记号，就好像今天这个饼跟杯。那我常跟你们说，你们不一样啊，因为我常这样讲，我去别地方领圣餐，还有很多牧师就是这样说啊，这是主的这连就教大家吃。那很多人吃这个饼跟杯的时候呢，他不认为这是一个恩典的记号，所以他还会告诉我说，哎，今天那个酒有点酸哦。跟你什么关系？他说：“哎，这个饼哦，好像有点跑风，这是我们的用语啊。跑风就是不脆了，你懂吗？他们就认为呢，哎，这次怎么跟上个礼拜不一样？他们会这样子想，他们完全忘记或是忽略，这是一个恩典的记号。其实它是内在的。你看到饼跟杯的时候呢，它的意义是内在的，是圣灵特别的作为，为的是。”坚固你的信心。那一天也是这样，牧人其实天使没有告诉他说哦 ，baby 长得什么样子啊，像谁啊，完全没有讲。天使只是跟他说了一件事，其实是在他们内心里面呢做了一个记号。这个记号让他们无论看到什么都不会被影响，不会厌弃他们所啊上帝所预备给他们的救主啊。好了，今天。你看上帝真的没有要我们到去马槽，如果真的你也得去啊，但是没有啊。 OK， 今天我们的主在哪里？在天上。我们的主是荣耀的主啊，但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我们还会厌弃啊，我们会觉得哎呀福音太简单了啊，哎呀这个东西好像太烦了，好像没有什么兴趣，我们还会厌弃上帝的救恩啊，我们怎么能够向上帝交代？OK， 所以但愿啊，我们不是那些好像听见神的道，好像听见雷声一样的人，我们真的是明白这是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上帝的话语是唯一能够让你的信心被坚固起来的，不是见证，不是感觉，是上帝的话。你不走这条路，没有别的方法的，你只能等了，可以吗？我再说一次啊，你常说你的信心不够，对吗？你常告诉别人说，哎呀，我信心不足，我信心不足。 OK 啊，这就是在主里面和好啊。OK 你看很快就很高兴了。那来回来啊，我说啊，很多时候你觉得你信心不足，对不对？那你就认为说圣经太深了，我应该去找一个容易的听圣诗，或是看见证、看录影带、看什么什么啊？错了，就是这个，因为只有一个方式，你的信心的粮食只有一样，就是上帝的话。如果你扛不下呢，你就求上帝让你能够有一个胃口，而不是求上帝给你其他的不是信心的粮食，可以吗？啊，它的区别就在这里啊，就是如果你听神的话、读神的话呢，你的感觉、你的领受，好像当时圣经记载的啊，就是上帝讲话的时候，有人说哦打雷了啊，我们说鸭子听雷啊，就觉得很吵啊，真的是证明了你信心是空白的。OK， 因为信心呢，它的果效是能够让我们听见神的话的时候，知道那个是什么话，而被坚固起来，好吗？好，不多讲了。接下来十三节，天使讲完道之后呢，圣经就说天使就一大群了哈，一大队的天兵啊，就在那里赞美上帝。啊，刚才我前面说了，牧人很光荣的，上帝竟然派那么多天使，那么多荣耀的代表来向他们彰显神的慈爱啊。所以其实我刚才也列说了，就是很多时候天使呢在天上唱诗，我们总以为他们好像没事做啊，就是啊天使就是唱歌的啦啊，天使总是有唱不完的歌。实际上天使赞美神唱诗歌呢，这是最，你可以说是上帝造他们最终的，因为上帝造这一切呢，都是为了他的荣耀。所以天使是做对了，你懂吗？是你啊，你不赞美神，让你做很多东西，其实你都错了。其实你，我不说你不要做东西啊，你可以做，但是你知道你做很多东西呢，最后你是要把荣耀归给上帝的。天使已经在做那些事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明白唱诗跟赞美的意义，所以我们以为好像天使唱诗很没有，好像很没有价值。实际上他们是做了上帝创造他们的心意啊，所以你看下面一节啊，天使说的话也就表彰了这个目的。他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啊，这个就是上帝的意思啊。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天使说第一首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赞美上帝，荣耀归于神，没有其他的。上帝造我们其实本来就是为这个事情的啊，改教的时候这是我们大家都听过的啊，就是唯独荣耀，因为上帝造我们、救我们也是为了要荣耀他自己，对不对啊？所以每当我们想到这件事的时候啊，我们要真的是很感谢神，因为如果上帝不救我们在先呢，我们的确是不能够荣耀他，也不能感谢他，因为我们满嘴都是神不喜欢的话啊。一个不被神拯救的人，没有办法把荣耀归给上帝。OK，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要思想说，原来是上帝借着爱子耶稣基督先拯救我们、洁净我们，以致我们可以做回我们本来应该做的，就是赞美他，而不会去污秽了上帝的名，可以吗？啊，所以每当我们想到这回事的时候，我们应该好像。圣经常说的哈，我们是耶稣的手、耶稣的脚，我们的一生啊，不再是走自己的道路，我们是走基督的路，做基督手所做的事，因为我们是要荣耀他。如果基督不荣，如果不是基督 没有人能够荣耀上帝，因为只有基督是那个父神所悦纳的爱子。所以你的任何的一个动作，包括你们去旅行啊，我是回来的时候我可以讲你们的，没有，那你们的每一个选择，你们去旅行，你也可以问自己啊，我这些的安排是不是耶稣的动作。有时候你会有质疑的，因为你旅行的时候你会去一些你平常不去的地方，好奇嘛，是吧？哎，你以为没事啊，放脚吗上帝，对吧？啊，我回来再进前，你忘记了这是耶稣的脚跟手啊。耶稣的脚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吗？耶稣的手会出现在那个地方吗？不会的，对吧？所以荣耀神谈何容易，从生活开始啊。我们是基督的口，我们的口要说基督的话，我们的耳朵啊，我们的一切啊，啊，不多讲。所以不能够十分时合啊，在生活中走自己的道路，在礼拜天才来荣耀上帝，这不是天使讲的报给我们的消息。如果我们真的是把这个首要目的啊放在生活的当中，我想你的人生呢不一定被人羡慕了，但是一定能够很能够经历到上帝给我们的那种充实啊满足感，可以吗？我考验了啊，我可以讲另外一个例子了啊，反正啊我再用一点时间，你想一下。有人是工作了啊，我再举一个例，你说我没有去哪里，我只做我平常做的事，好，这也可以。有没有可能你对待事情的角度啊，你对待困难的一个解决方法，好吗？你头脑常想，你要问你自己，我这个脑啊，我这个思维啊，是不是耶稣基督的？也可能没有，你懂我意思吗？不一定说你的脚走到一个地方去啊，哦，耶稣不来这个地方了，不一定这样，你说吧。我们的主耶稣是不是这样思想事情的？如果我们的主不这样想事情，我这样子想，我怎么能够荣耀他呢？我怎么能够说我是与耶稣基督联合的，对吧？所以这一点也是应该成为我们一生的追求啊，凡事上。那天使从天上这样子宣告的啊，告诉我们，给我们一个人生的目标，就是一切所做的都应该啊讨上帝的喜悦，把荣耀归给他。啊，下半句呢，他就讲到人了。他说：“平安归给上帝所喜悦的人。”啊，这里说的平安呢，就很明显是跟前面有关的。这个平安不是我们一般人说的平安了。你开车很平安啊，不是这个平安。这个平安呢，是跟第一句话有关的，就是人与神和好了，才能够享有那真正的平安。当上帝不再愤怒人的时候，这个才是真的平安，可以吗？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好像我刚才跟弟兄姐妹说，我们活在瑞士啊，你们活在瑞士了啊，啊，特别是苏黎世啊这样的城市，那如果你比较近前一点呢，你都会常不舒服，因为你看见的、你听见的东西，很多时候是违背圣经。啊，所以你会有时感觉到怒气，上帝的怒气在当中，但是好像还没有发作，但是好像有啊，一直好像隐隐要发生这样。好了，基督徒，你知道吗？就算啊，你必须面对这个事实，你心里面还是有平安。你会知道，有一天上帝要审判这个城市这些不幸的人的时候，你还是可以跟这个世界有一个区别，有一个分开。可以吗？我意思说，你不一定要搬到哪一个城去啊，啊，才表示你没有危险。在这个城可能是比较明显过其他的城市 ，OK。但是当上帝要审判的时候，上帝还是审判全部的啊。但你如果预备好自己，你心里面已经有这里说的啊，这个好消息的平安，其实你会知道那一天你已经被赦免了，所以你跟这个世界是分开的。有时你的另外一半，你的孩子啊，我跟一些父母谈，我回去很多父母啊，那些小孩都开始长大啊，有些是妻子不幸的，有的是丈夫不幸的，他们常常住在一起，其实他们都会感受到那个怒气啊， 不是他的怒气，上帝的怒气在他的家里面。我跟他说你不要装啊，你不用装恩爱啊，你们不可能恩爱的。为什么？因为你们在不同的基础上面。你的丈夫就是爱世界的，他丈夫开车来把他的孩子跟妻子 drop up， 连他丈夫就去做生意了， OK， 可能随手就塞几百块叫孩子去奉献这样， OK。 然后在教会啊就觉得，哦，我丈夫没有拦阻我来聚会，很高兴啊。我说 你少来了，我说 forget it， 不可能的， OK， 你一定在家里面好像打雷这样的，天天你会感觉到上帝的怒气在发作，很难受的。孩子也是这样的啊，有的孩子都开始大了啊，有的已经就不听话啊，有的已经大肚子了，什么都有的啊。我说你们不知道这个感觉的吗？啊，好了，终于说有，好，怎么办？你唯一的安慰就是，当然啊，你要他们信主了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有没有可能，你的孩子、你的丈夫、妻子都不得救？因为上帝没有这样应许啊，说我们一定可以一把全部拉上去，没有啊。如果真的他们不得救的话呢，你会不会因为他们而沉沦呢？你会不会？你说我们是一起的嘛，是吧？你可能会害怕，你说我在这些罪人当中，我怎么能够确保我是蒙恩的？你的蒙恩就是这里天使所宣告的平安。你要常常经历这个赦罪，因为他们是没有赦罪的，所以你的区别跟他呢，不是上教堂，不是你祷告吃饭的时候有祷告，你的区别就是你一直都在经历上帝赦免你的罪，所以你很深的知道你是得救的人。这个是没有信心的人没有办法的，没有信心的人什么都可以做的，就是他可以吃圣餐，什么都可以做，他就是有一块是没有的，就是赦罪的平安。他再怎么样讲啊，他说哎呀，神赦免我，因为在神的眼中他不是真认罪的，所以上帝从来不会给一个 false 的 signal， 就是他当然不会给他一个假的印证，好像说他讲很好听，他就给他一点平安安慰他，不会的。所以这些人呢越激动越没有平安，因为没有被赦免。但是反而有真信心的人，一个诚恳的祷告，他就享有平安。这个平安不是让你晚上睡得好，这个平安是让你知道你是蒙恩的，好吗？就这里说的啊，用天使来宣告的啊，盼望他能够感动也能够激励我们。好了，我快点了啊。那后面还有一句话也需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字叫做喜悦啊。那喜悦呢，其实原文呢不是这个意思的，但是中文的翻译呢已经把它解释出来了。那中本来的意思呢，它叫做好意啊，就是上帝的平安归给就是怎么说呢 ？Good will 啊，就是那些神上帝有 good will 的人 ，OK。但是中文不愿意把它翻成是良善或是叫善意，所以中文就把直接翻成是喜悦。其实喜悦也对了啊，就是说上帝对一个有，就是上帝有善意对待你的人呢，其实也是因为上帝对你喜悦 ，OK。所以你要记得啊。一切的作为啊，拣选拯救最后进天国，都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对不对？是因为上帝的好意，真是这个意思啊。有时候我们跟人家做朋友嘛，人说哎，这个人很好的，为什么？他很善良的，你听过人家这样讲吗？他很善的，他这个人很善良的，实际上他是要说这个人很有好意。对人很有好意，很有善意 ，OK， 啊，这就是上帝做一切事情的基础来的。他就是对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对你有一个善意，而且他这个善意不会变的，所以他就坚持到底，无论我们怎么样，他都坚持到底。所以他会做很多的工作啊，管教啊，等等等等。他最后呢，他这个善意要成就在你跟我的身上。对，再说一次，平安呢，只是不是归给那些有道德的人啊，平安不是归给那些有好行为的人而已啊，盼望。但是平安是归给上帝有善意的人，对他有善意的人，上帝要拯救的人，好吗？好，快点啊！我一个月没有来嘛，再给我讲多十分钟啊！来，我们来看第十五节，那、啊、快点啊！路加福音二章十五节，我们。跟我一起念好吗？你们跟我一起来啊！来，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 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那牧羊人很可爱啊，那天使没有说你要去，但是他们就想，哎，我们要去啊，啊，哎，这个牧羊人也没有说，哎，我们明天了，好了，很累了，休息一下。哎呀，等我收档先，现在还忙呢啊，没有啊，这牧羊人马上行动，表示什么呢？其实他们的信心跟顺服是一起的，很惋惜的，你知道吗？多数的教会呢，今天多数的教会，第一是你说可能是没有道听，我也可以理解，但是更多的情况是听了上帝的话呢，人是没有行动的。我不懂，你懂我的意思吗？道是重复的，你知道吗？你不信你去听录音，呵呵，重复的。 OK， 那这个年代的问题呢，没有道听是对，但我在说更大的问题是没有反应的，没有一个近前的反应的啊。其实我们不单要留心听神的话，我们还要按着信心的程度有一个敏捷的反应，让我们所听见的福音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你看牧人就是这样，天使都没有明说，他就认为他听到的就是他的责任，他马上就要去做了。他说，来，我们去找这位救主啊！但上帝真的是很恩待他们。有没有可能他们那天找不到呢？有，因为他又没有问地址吧，也没电话可以打，怎么知道？你多一横半夜去敲每个人的房子说，哎，有没有 baby 出生？不可能，一定是他们有这个愿意的心，连圣灵就真的是恩待他们。我不懂怎么样，圣经没记载，最少博士圣经说让星星带他去了，对不对？牧羊人，我想上帝就感动，就是这个牧人可能打哈气，哎，就是这间，或是他的羊乱跑，他追，那个羊就追到那里，可能我也不知道。总之上帝真的是怜悯他们。你看到吗？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读不懂，你不要怪圣经难了，是你不想知道。如果你真的很渴慕明白上帝的话呢，其实很多时候圣灵就感动你。你平常可能翻经文啊，你就翻来翻去很烦啊，可能那天你应该知道的时候，你就找到你要找到的经文啊，不是碰巧了，是你寻求啊，他就让你寻见啊。牧人真的是寻求，所以在一个茫茫的啊人群当中，他们竟然就找到了啊所应许的救主啊。所以二章十六节他们就去，圣经说他们真的找到了玛利亚，也是很难找的，你信我了。我们现在看的圣诞卡都是很特别的啊，那房子盖的特别的，就好像很一定会找到，因为上面有一个大星。以前哪里有这样子，对吧？所以他们还找到了这个应许的婴孩啊，所以他们的信心就被坚固了啊。那同时圣经说他们没有因为看见，哎呦很卑贱哦，我们就走了，不会啊，他们反而能够很焦聚的啊，就是他们不管环境，只注意这位婴孩啊，就是他们的救主，可以吗？啊，所以但愿我前面已经说的这些话啊，就是很多没有信心的人呢，听福音的时候都会觉得福音是不适合他，因为他听到有牛啊，有羊啊。但我开玩笑了，不是说你讲福音要讲牛羊啊，但是我就说你讲的十字架对他来讲就是牛啊，你讲的啊耶稣的宝血对他来讲就是羊。那么你讲的走基督徒走耶稣的道路啊，背十字架，对他来讲就是那些很难闻的味道。所以那一天这些都没有难阻牧人，没有信心的人听到这些就会离开，好吗？好，十七十八节就是说这些牧人朝见了很高兴，你看他们的反应啊，他们就把这些话传开了，而且听见他们讲话的人都诧异他们说的，很奇妙啊！牧人不应该传福音的，因为他们是卑贱的嘛。牧人不应该说东西的，他们是管羊的，羊都不讲话，他们这么要讲那么多话，但是这些牧人竟然成为第一批传福音的人，了不起！不需要大牧师的。你看很羞耻是吗？有法利赛人，有祭司，有长老，有文士，上帝就一个都用不上，就用第一批人，是用牧人，用牧人来做见证，宣告上帝的恩典临到，而且 听见的人被打动，你想想一想。当然圣经也让我们看见很可惜的事，就是这些人被打动之后跑回去睡觉。就是说整个伯利恒的确我有时我不是我讲的，我看书的，就是觉得这个伯利恒啊，到底真的是不是那样宁静跟可爱，还是是一个很刚硬拒绝。你看救主生在里面，生在这个城，圣经记载没有一个城里面的人来朝见他，能够想象吗？都是外面的人哦，别的城的人来了。 OK， 而且有人喊了、说哎，救主生了，圣经也没有说记载哇整个城来欢庆一下的吗？没有。所以有时你真的怀疑啊，过后那个西利啊，就是杀害这个伯利恒，就是残害伯利恒的人呢，到底是不是一个残害啊，还是一个管教，还是一个审判？因为他们拒绝，明明拒绝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儿子生在他们的这城不大嘛，但是圣经说没有人在乎这件事，听见了也不在乎啊，这是一个很惋惜的事情。 OK， 所以当上帝的话被宣讲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知道，如果不是圣灵做工，就算住在隔壁的人都不会管。最重要我觉得那个店主啊，那天晚上说哎，没地方啦，去哪，他也应该泡点热茶过去的，他应该做点事啊。你就算你觉得很烦啊，哎呀没地方住，太多人要招待啊，你听见有人从东方啊，就是来啊，有牧人半夜来朝见你也该没反应，隔壁都没反应啊，很可惜啊。好了，另外一个人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十九节说的啊，我们看一下啊，他说玛利亚却有一个特别的动作，圣经说玛利亚却把这些事藏在心里跟反复思想。其他人都不管，对不对？觉得都是好像看报纸这样啊，有人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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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睡觉了 OK。 那有一个人很特别，叫做玛利亚，圣经说他做两个动作，第一叫做存在心里，那这个翻译不好啊，实际上他本来的意思原文呢是说玛利亚把分散的收集起来，他的意思是说玛利亚这个人很细心啊，他就把那天发生的事情，他每一件事情都把它收集起来。他不明白，因为对玛利亚来说，突然间有不认识的牧人跑来拜他的孩子，可能过不久还有这个东方波斯人跑来又献黄金乳香摩油，莫名其妙，对不对？那玛利亚不明白，但是玛利亚很小心的把这些事情都藏起来，藏在他的心里啊，收集起来，反复思想呢，就是这个意思。原文呢，不是说他在那乱想东西啊，反复思想原文的意思是说他把他的次序排列。因为你在想玛利亚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其实从教会历史里面你会明白啊，圣经没写啊，但是教会历史里面他们会说，当耶稣升天之后呢，很多耶稣小时候的事情是玛利亚讲的，你知道吗？我再说一次，那一天玛利亚在家里，天使加百列跟他说那番话啊，你说当然可以了啊，圣灵默示这个马太路加也得写下来了。但有没有可能玛利亚告诉大家说哦，你们知道吗啊，那天我还在家里修衣服的时候，加百列跟我说这些话。因为这些东西只有两个人呢、当时耶稣跑出来说哎，有啊，我做梦的时候跟我说什么。当然耶稣应该很早就去世了，那应该是玛利亚，他们相信玛利亚把很多很多耶稣基督的生平的一个事迹很有次序的记下来，因为他很细心，连之后呢他就把这一切向众人诉说，为了是什么？要收版权费？不是，如果玛利亚真的要收版权费，他可付了啊，因为圣经是全世界卖的。玛利亚他为了要把荣耀归给上帝，那你想看看，有时我们就是很粗心大意的。那你要做见证，对不对？露头露尾，讲一个不讲一个，你很多时候你就以为这样可以荣耀上帝，少来，很难的。我再说一次，你如果真的有一个心啊，想要一生 或是想要在这件事上荣耀上帝，你现在就要像玛利亚最少啊，把你每一个经历很仔细的把它排列起来。为什么？因为你希望当上帝要用你做见证的时候，你能够完整不错漏的，不把任何一个细节给漏掉，是吧？这才是一个态度啊。所以玛利亚的见证呢，就成为了我们今天看圣经许许多多宝贵的根据，不然你一定很多东西不知道。当然上帝要你知道你也会知道了，但是我意思是说当然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一环，的确也不会影响我们的信仰，但是对我们来说好像缺少了很多宝贵的见证人一样，可以吗？啊，所以玛利亚她这样子做，最后彼此鼓励啊。所以我鼓励你们每次来教会也是这样子啊。那我们等在这个那个周刊的祷告事项，我想最少一个月了啊，超过了两个月了，就有一项，对不对？就说盼我们弟兄姐妹来教会的时候，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多分享什么上帝的话，是吧？那有时你一碰面你讲不起来啊，你总是会问，哎，你这衣服很漂亮，哪里买的？我知道你穿新衣服，你可以不要讲这个嘞。哎，你头发哪里剪的？哎，最近剪的很好看，我知道哪剪的好，你可以不要讲这个吗？之后讲，我不是说你们不要讲话，我就说你在家先预备，你把你这个礼拜有一些的经历，你看圣经一定有的 ，OK？ 像玛利亚这样收集一下，排列一下，看到一个人的时候，把这个东西告诉他。因为他是宝贵的 ，OK。有时他穿新衣服，你可能鼓励他一下说，说啊，这个不错，就好了。不要成为一个首要的话题啊。那不是说讲这些很世俗啊，而是说你讲了这些之后，你就很难再讲圣经的东西了。你就很多就留在生活，咱生活层面的关心也应该啊。但是他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信徒聚集的时候的一个重点啊。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哈，就是用神的话，真的是用神的话来彼此激励啊。但是他要一点功夫的啊，就是平常我们有预备啊。我也很想跟你们讲这些的，那、啊、有时只是你们一问我就很辛苦哦，你很辛苦啊，啊，法国来很辛苦，我知道很辛苦，已经很多年了啊。当然今天也是了，但是我意思说你。可以告诉我你这礼拜读圣经读到哪里，或是说你告诉我你有读一些经文有一些问题你想问或是想讨论一下，不好吗？对吧？一定有的，不然你平常没读圣经吗？不可能啊。所以这些应该成为我们的重点跟预备了啊。好，等一下你们上回一定全部跑，因为你们怕我追着你问圣经啊，我会关门啊。好，二十节最后第二节啊，牧人就走了啊，因听见一切的事啊，就正如天使所说的，他们就把荣耀归给上帝，也赞美他。啊，上帝不但让牧人有看见天使，也不但让他们可以找到基督，而且上帝还让他们所听的跟所经历的吻合啊，是为了坚固他们的信心。OK， 所以今天我们主耶稣基督呢，在上帝。就上帝的右边呢，也是为这件事情来祷告的，就是上帝把很多的话语交代给我们，等他在天上就为我们祈求这些的事情要成就啊。其实这是一个原则啊，就说很多时候如果你没有熟悉神的话语，你很难因为发生的事情而让你的信心有作用，你明白我意思吗？刚才我前面跟你讲了，你信心的食物是神的道，所以你必须常常读圣经，熟悉圣经，听神的话。你当你在生活当中，你找到你所看的实现了，你的信心才会吃一口，才会强壮，它才会被坚固起来。如果没有的话，就好像你也不熟悉圣经啊，你经历了一件事，好像有一个人。他也不认真啊，他去看医生，然后来医生说：“哎，你的那个瘤不见了，你知道？”他本来要动手术啊，很紧张。他说：“哎呦，惨了惨了惨了，不怎么了。”人心里面很慌。哎，过了几个礼拜不知道了，他去那医生说：“哎，你的瘤不见了。”然后他就很高兴回来教会，就跟大家说：“哇，我的瘤不见了，好了。”他就没有办法连贯任何东西，他就说：“哦，我很幸运，我的瘤不见了。” 那怎么跑去哪里？可能跑到另外地方，不知道。总之对他来说呢，这只是一个经历，但是对他的信心呢，好像没有作用，没有作用。如果那个时间他在害怕、在担心的时候呢，他读神的话，他得到一句话或是上帝的一个安慰，再加上这个神迹啊，其实他的信心以后就足够让他走更远的路，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上帝在我们身上做很多事的，我们就是不明白而已啊，我们总以为好像很平常，关键不是那个事情不够神奇啊，是你对上帝的心意跟他的话语不够熟悉。最后你这些的经历呢，都应该要持续你走到天国的门口。 OK， 好，21节最后了啊，我就结束了。过了8天啊，所以应该可能还在马槽的附近啊，不过我想可能他第二天就可以 check in 了，因为不知道他住马槽住多久。好了，总之是8天。然后呢，约瑟玛利亚就给耶稣行割礼啊，所以这个割礼呢是要到圣殿去的啊，哇，不一定了，可能圣殿是奉献礼，不过 anyway 啊，总之是同一段时间了啊，行了割礼就给他取名啊，然后这个名字呢就是天使所给的 啊，这就结束了。好，我交代一下啊，行割礼为什么要特别讲行割礼呢？你会不会觉得奇怪，就是为什么耶稣需要割礼？因为我们明白割礼就是表示人与罪的区别，就是表示他是分别为圣的，难道耶稣不够圣呢？为什么耶稣需要服从这个规条？其实你要明白，我们的主本身是不需要的，但是呢他既然做人，他在律法之下，他就行律法下的事情。为什么呢？为了救我们这些在律法以下的人。所以今天你不用行割礼，不是因为你比较摩登了，你是哦，我们是现代人，我们不做这种好像叫做原始人的动作，不是啊。如果今天耶稣没有为我们守这个律法，其实你还是需要的，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礼的记号是上帝的命令来的，是因为有人代替了你，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不是因为让你不会疼痛，而是说我们今天是心灵上受了割礼，而且这是永远的割礼啊，所以我们就不再欠律法的债去行一个外在的礼，真的是因为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主第一次做这件事，这是他第一个啊，因为他刚出生第八天嘛，他就守了律法啊，为我们他就守了律法。 OK， 所以从今以后我们真的是可以依靠他啊，就不再被律法所定罪，因为他守了一切啊。连他的名字上次有交代了啊，他名字叫耶稣，其实如果用旧约来讲，他叫做耶稣亚。OK， 耶稣这个名字是救主的意思了啊。那好了，父母取的，当时啊，圣经是说是约瑟玛利亚给他取，但是我们也明白这个名不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虽然这个名也不特别啊，很多人也叫这个名字的啊，这个名是特别是天使。就是出于上帝的救赎计划取的，而不是人出于对上帝拯救的盼望而取的。我意思是说，你可以叫你的孩子叫耶稣的，是因为你有一个期盼上帝的拯救临到。但是天使呢，不是期盼，当天使说这个婴孩叫耶稣呢，其实天使是说他就是上帝的拯救。所以这是一个何等的见证跟安慰啊！好，我就讲到这里啊。待会我们今天看的经文虽然有一点散啊，就是记载不同的事情，但有几个重点还是能够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啊。就是我们应该认识我们的救恩。OK， 你应该明白救恩的本质不是叫人喜欢的。OK， 这是上帝特别的智慧。上帝不要人按着自己的聪明走到天国的门口，所以上帝会让福音看起来是世人所厌恶的。所以如果今天你能够凭信心接受福音，一定只有一个可能，不是你的聪明，是上帝的善意 goodwill， 上帝的拣选，好吗？第二就是我们应该从牧人的身上学习金钱的功课啊。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在那些卑微谦卑的人身上呢， 更容易看见上帝的形象，是因为他们常常在神面前没有自己没有顾忌到太多自己所以他们就更容易彰显上帝在他身上的作为好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敬拜你，也谢谢你聚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一起明白你的话。主，我们也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继续的工作让我们所听所看的经文对我们灵命有建造的作用让我们所听的也能够促成我们的顺服在生活当中在各样的决定的事情上，主，我们都能够满足你的心意，就是让你的名得着荣耀。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